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但病痛来了如何招架？养生潮流五花八门，到底哪些科学有效？纽约健康365节目为你遍访华人医生，揭秘真正的健康之道。纽约健康365节目由 KAPA Foundation 亚美医协慈善基金会制作，这里集合着1400多位医师会员，涵盖70多个专科，他们为纽约市约50万民众提供医疗服务。纽约健康365，从此刻开始，健康不难懂，名医在耳边。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纽约健康365节目。根据美国 CDC 下属的国家健康统计中心的最新统计结果显示，说美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群中，肥胖率已经接近40%，具体的数字是38.9%。说老年肥胖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公共健康问题。研究还指出，说老年期的肥胖会引发一系列复杂的健康问题。所以说，如何科学评估，如何安全干预，成为每个家庭都绕不开的问题。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亚美医师协会会员、内科专家陈玉春博士，我们一起来深入探讨老年人肥胖背后的健康挑战和科学管理。陈玉春医生是亚美医师协会会员，拥有美国内科专科特考文凭。陈医生毕业于东南大学医学院，在西奈山医院完成住院医师训练，在法拉盛医院医疗中心完成老年科专科训练。陈医生你好。
哎，你好。
今天我们要请您重点的分析一下老年人肥胖给健康带来的影响。那么我们有必要首先想请您定义一下什么是肥胖，特别什么是老年人的肥胖啊？我们知道年轻人都会通过测量 BMI 指数啊，或者其他更精细的这些测量手段，现在这个设备很先进哈。但老年人的肥胖有什么特定的标准或者定义吗？
老年人的肥胖和年轻人的肥胖从数字来说是没有差别的，没有什么特别。我们一直是沿用19世纪那个 Eldorf 科学家的计算公式，其实这个公式呢也是个经验公式，大家根据我们的观察，根据人群的正态分布，有些人是肥胖了，我们定义，这样定义一直没有变。但是老年人的肥胖和年轻人是区别还是很大的，因为什么呢？老年人有些人甚至根据计算 BMI 是正常的
啊，
他们的脂肪组成成分比年轻人少得多，虽然他的 BMI 正常，也许也是肥胖的。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区别，就是老人肥胖伴随着肌肉量的丢失，他们的肥胖更加严重。
关于肥胖这个问题，不管任何一位老年人，大家都年轻过啊，包括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其实我们意识到肥胖问题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相貌啊，谁说哎你最近胖了，然后持续下去之后才会联想到健康的问题。那么实事求是的讲，人岁数大了之后好像不太在乎自己外形了，我就在想是不是肥胖问题会更隐蔽呢？换句话说，来到您这儿求医的这些老年朋友们，他们平常对自己的是不是肥胖啊，这些方面自知率有多少，或者说比较在意这方面，您接触的患者有多少呢？
对，这个问题很好啊。你说老年人对自己的相貌不在意，不一定，很多老人还是非常在意
啊。
你如果去看美容的这个看专家的这个病人还是很多的，老人他们也在乎。但是呢，你提中了一点是对的，就是到我们诊所来的这个病人大部分是有病来的，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些老人也是有很多慢性病的，不是所有的人群都来，老年人也有非常健康的人，他们对自己的体型要求很高，也经常督促自己做锻炼，注意饮食，尤其是一些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的，经济条件比较好的这些群体，他们对自己的身体要求非常高，这是我看到的。当然我看到的在我诊所来的老年人肥胖的居多。
明白，有更多的老年人更在意自己的体型，或者说自己的体重管理，对于医生来说，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对于家庭来说，都是好消息。
对
啊，我们有这样的印象，就是每个人大概过了30多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自己开始悄悄的发胖了啊。中国人一种说法特别好，叫发福，但是不管说的多好听，都是开始胖了。
对
啊，我们知道是新陈代谢速度发生了一些变化。那么再往下走，可能有人说45岁或者说55岁、59岁还会经历一些变化。那老年人的肥胖大概到什么年纪，我们的身体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导致会有更多比例的老年人会出现体重方面或者说肥胖方面的问题呢？
就两个性别来说，先说女性吧。女性有两个自己的身体明显的变化的时期，一个青春期，一个是更年期。青春期的话，她性激素开始分泌多，性器官成熟，那么这时候雌激素对人体的作用是非常大的，保护作用是代谢啊，各方面对皮肤对所有的器官都有影响。就是年轻的女孩啊，你看着她们代谢是比较快的，所以很少发福的，对不对？但是过了更年期以后，当性激素不再分泌，就是她的卵巢已经没有功能了，雌激素很少了，再加上年龄代谢变慢，甲状腺的激素分泌也会减少，这个时候呢人普遍体重会增加，是因为甲状腺代谢慢了，这是一个方面的原因。而且总体的人体的代谢率是下降的，这是也导致那个肥胖的原因。所以人要保持自己的体型呢，要有意识的去对抗，注意这个问题。比如说你要注意形体，要锻炼，饮食要减少。男性的身体明显的变化呢，是一个青春期，是跟女性是一样的，但是男性没有明显的更年期，它有激素的变化，也就是雄性激素有变化，但是这过程很缓慢，不像女性是一个阶梯性的突然的下降，它这个激素变化非常缓慢。所以你男性没有一个明确的更年期，是多大年龄开始，某人是什么时候开始，没有，但是也是甲状腺激素水平慢慢慢慢在下降，代谢率在下降，所以呢男性也有肥胖的问题。
就像您谈到的，就是我们的内分泌，我们的激素水平下降了，从而会影响我们的代谢的能力下降了，
对
啊，也会造成我们体育运动的这个量也下降了啊。但是我们说脂肪的沉积它是一进一出，有些朋友可能会说啊，那我们岁数大了吃的还少了呢，为什么依然会囤积脂肪？在这个时候囤积脂肪的这个速度是不是会比年轻时候更快？
我们是印象是觉得啊，我吃的还少了，为什么还更胖了？实际上大小是感觉，没有经过科学的定量。我们说一般我们吃的食物啊，我们说六大食物成分，你说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水、维生素和微量元素，这后三种不带热量的，前面有带热量。我们是要求一般说蛋白质、脂肪和碳水化合物呢，33%、30%、30%这样来划分。但是我们中国人碳水居多，我不管这个结构怎么样，我们摄入的总热量一般来说啊，是每公斤体重25到30卡，比方说一个60公斤的人吧，好算，那么他需要的热量呢，就是比1800卡稍微少一点。那么这1800卡热量的80%是来维持体温的。你只要吃了1800卡的热量，这个摄入进去以后呢，大概1500左右的就肯定被消耗掉的。
日常需要，
维持体温，
维持生命需要。
哎，维持体温的，对不对？
嗯。
从这里面再拿出15%呢，是消化食物的。我们消化食物，咀嚼啊，分泌消化液啊，肠蠕动是需要能量15%的，只剩下5%，也就是200-300卡的热量做 physical activity， 就是我们的日常活动的，这个是很少的。所以呢，你如果没有更加的体力活动，只依靠自己的平时在室内啊上街走来走去，消耗不了太多热量。那么食物里面哪怕多吃一个苹果就多增加100卡热量，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鸡蛋也多增加100卡热量。我们现在零食有特别多，你实际的摄入比你想的要多，大家认为、哎、我没吃什么东西啊，他没有意识到他喝那一杯饮料啊，可能就200-300卡的热量，实际上大家没有意识到你摄入是太多了，而你消耗的太少，这正的能量摄入就会变成你的脂肪细胞存在体内，所以人就变胖了。
嗯，您说的这个真的很有意思，我是第一次听医生这么详细的给我们算这个账，我们每天摄入的这个热量都去了哪里。您刚才谈到了80%是用来维护
维持体温的，
维持体温的，
对。
那我们可不可以有意识的少穿一点，让自己维持体温的消耗多一点，是不是能够达到一种不用运动就被动减肥的一种效果呢？
你这个想法是可以啊，比如说我们计算怎么计算的呢，把一个人放在一个恒温的环境，然后测它的温度，测它产生的热量，有个仪器专门计算的，人为的改变了有些变量，也就是说我把外面的环境温度降低和你自己保暖的程度降低，比如说我不穿棉衣了，我光着身子，是会啊，
嗯，
是会这样的，但是身体要付出更多的代价，我肌肉要产生热量，因为我们人体维持体温产生热量一般是内脏来的，但是肌肉活动也会产生热量维持这个体温，在那种情况人要付出额外的热量去维持体温是不能长时间的。你比如说你暴露于低温环境下热量是多了，但是呢 你人体会不平衡，
是
有其他的问题会产生，也许时间长了有其他的健康问题。我们正常是一个维持一个正常的基础代谢率，
嗯，
是这样的。
明白。我这儿还有两组数据想请您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说美国 CDC 的数据说呢，说有将近四成的老年人出现了肥胖问题，但是我也注意到呢，这个比例跟全美国所有成年人总体的肥胖率是相近的啊，换句话说并没有发现老年人肥胖问题更加突出。如果单从比例比较来说，怎么看待这两个数据之间的联系？是说大部分人年轻的时候瘦，他会一直保持一种状态，年轻时候胖，岁数大也会胖吗？是跟这个行为有关系吗？
合理的推测应该是这样的。但是我们观察到，我们最注意的是一个年轻人不胖，等他年纪变老变胖了，这样反倒是个比较大的问题。我们是意识到可能是一些健康问题引起的，
嗯，
比方说一个糖尿病的病人，他也许体重原来是正常的，但是因为某些药物引起他会变胖，这是有可能的。比方说我们原来治疗糖尿病的一些刺激胰岛素分泌的药物和胰岛素就会让人变胖，但是总的这个大的分布人群，这个我还真没有看到有些研究是不是年轻人肥胖伴随着年纪增加他也是肥胖病人变成。
明白。
嗯，
但是他至少说明这样的一个比例，就是说并不是说老年人的肥胖率很高。
嗯，
还有就是关于老年人的体重和体态问题，我记得很小的时候就一直在听一句话叫做有钱难买老来瘦啊。从传统的朴素的观念中，大家还是觉得年纪大了之后体重不大，保持比较瘦的状态还是比较轻松的，好像觉得瘦了之后带来的各种健康问题会少一些。那么从医生的角度来讲，您觉得年纪大了如果伴随肥胖，跟中年甚至年轻人出现肥胖相比较，会出现哪些健康问题？或者说无论年纪带来的健康风险其实是一样的，只要是胖。
这个问题是一个堆积作用，当然太瘦也不行，我们要健康，体重要正常范围内，不能太瘦。有 BMI 正常18-24，对我们亚洲人来说的话，但是我18可能对老人偏低了，大概我觉得20以上到24这个范围是比较好的。对我们人体的伤害，我为什么说有个累积作用呢？就是你年轻时候就开始肥胖，当你伴随这个肥胖进入你的老年的话，这个肥胖对你造成的伤害就会显现出来。年轻时候也许你没有觉得，比方说一个肥胖的人在年轻时候有肥胖，也许他就有呼吸的问题了，呼吸窘迫症啊，是肥胖引起的伴发的一个疾病之一嘛，也许就会有高血压，血压已经高了他自己不知道，他因为肥胖有呼吸窘迫症，他睡眠时间长期慢性不够，他年轻的时候也许代偿了，但到老年呢他代偿不了，就以疾病的形式出现了。所以这个伤害其实年轻人已经有了，只不过呢年轻的人的代偿能力比较强，不是以疾病的方式表现出来，我们没有察觉到，到老年以后这个问题就比较明显。我还举个例子，一个肥胖的病人，他的关节负重很多，因为肥胖运动也少，他肌肉就流失很多。当他年轻的时候呢，他没有觉得，等年纪50-60岁、哦、他说我的关节已经不行了，最后要去换关节做手术，然后因为肌肉的流失坐轮椅。有些老人纯粹肌肉流失坐轮椅的，他不是说心脏衰竭了或者中风了，关节退化引起的。所以呢这个健康是一辈子的事，年轻时候如果肥胖你就重视它，让自己的身体处于一个健康状态，年纪大就可以避免很多疾病出现。
您刚才谈到了就是由于体重过大叠加岁数大之后关节和骨质的退化、还有这个肌肉的流失、我们想到可能由于体重过大对于老年人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摔倒、那您观察到的日常的由于体重过大引发的健康问题方面，这一类的就是最直观的这种外伤类的多吗？
肥胖的危害可以列举很多，身体各个系统都有、比方说心血管系统，肥胖的人要付出更多的那个输出量来维持循环、他需要高负荷的工作，所以肥胖有伴随着高血压，血压一高心脏的负担也重，要吃降血压的药，药物也有一些副作用，一些多米诺骨牌一样的，你一推倒一个啪啪啪，很多问题就一起出现了，这是对心血管系统我说、那么对其他系统呢，比方说呼吸系统，除了呼吸窘迫症之外，你是不是觉得你这个胸廓扩张也会有些问题？
是
吧、
嗯、
然后肥胖这个腹部啊往上推挤，这个胸廓的肺活量也会减少、其实人体就是处于一种亚健康状态、除了这个之外，肥胖引起激素的变化，不管是年轻人是老人，我们说这个胆囊炎你以为没关系，其实关系很大、 肥胖的人，中年的女性，她的雌激素含量是比较高的，这个就会让胆囊啊收缩变慢，胆汁就容易淤积，胆汁淤积容易胆结石。所以呢，中年女性一个肥胖的四十多岁妊娠很多次的，容易得胆囊炎。然后肥胖的人呢，胃还容易出问题，稍微吃点东西胃酸反流，他又去吃一些胃药，这胃药呢把口腔的酸度下降，也容易诱发口腔的问题，钙的吸收的问题。我们口腔的细菌含量跟胃酸是有关系的，吃了胃药胃酸下降，口腔的细菌含量就增加，他的肺炎的概率就大了。肥胖的人他一吃胃药，他钙的吸收也会受影响，那么骨质疏松也伴随他就来了。我这是举个例子，还有很多很多。
是，
所以呢，
这个道理
他对身体是
听懂、但是我就在想这样的问题，就是说您刚才谈到的肥胖对于内脏器官，对于我们整个身体的这个状态影响，其实在年轻人身上，在中年人身上是同样的道理啊，
对。
但是老年朋友可能听完之后说啊，那年轻人他们可以解决肥胖的问题，他们可以去跑步，他们可以节食，他们可以。老年人怎么办？
老年人也可以运动，但老年运动跟年轻人不一样。
是，而且那个运动转化的脂肪的消耗的这个速度和能力，好像又比年轻人和中年人又差很多。
最好最好的办法是一个健康的减肥，这个减肥就是什么呢？运动加饮食。我们先说饮食吧。你如果知道你的标准体重，那么你每天应该摄入热量就应该知道了。每公斤体重25到30卡热量，你看你属于哪个范围？怎么把它变成你的正常餐桌上的食物呢？我们推荐的是地中海饮食，跟我们东方饮食也不太一样。也就是说，30%的碳水加30%的脂肪加30%的蛋白质。那么蛋白质呢？我们推荐的最好是鱼肉啊、鸡肉啊、鸡胸肉，就是里面不含饱和脂肪酸的油类的这个食物。30%碳水呢，主要是蔬菜，不是我们的米饭、面包、淀粉为主的这种碳水化合物，因为它们能直接变成糖分，非常不利于糖尿病的控制，也会增加体重。
这样深度的改变好多老年人的饮食结构了。
对，然后这个30%的油脂类呢，我们建议主要是推荐橄榄油。比如说你是需要1800卡热量，你就按这样来安排自己每天的这个饮食。尤其是不要增加糖分的摄入，不要增加酒精类的摄入，很多老年还喝酒，这也是碳水，酒精也属于碳水化合物。好，这个是饮食我们做到了，是吧？好，下面来增加说是另一方面运动。那么你年轻人比如说跑100米和你这个老年人运动100米，消耗的热量大致相当的，人体需要消耗这么多热量才能推动你这个人体移动嘛，这个我们做过物理学来讲嘛。也许老年人的脂肪转化率没有年轻人这么快，但是你只要这么做方向上是对的，应该是效果是一样的。我们很多老年人，你只要没有说我坐轮椅了那个没法运动，正常很多老人是可以运动的，尤其是推荐的运动，我们说比较慢的运动，比如说游泳是比较安全的，一个是慢走，不要去跑跳那个体育运动，你慢走和游泳是比较推荐的运动，一样可以达到目的。但是年轻人他们运动有些不是为了减肥，有些是为了出成绩，为了体育运动本身，有些人是追求那些方面。这是我说的最佳的这两种方式，就是饮食加锻炼来控制体重。但是如果你这个做不到，有些人肥胖是一种病态了，就需要药物。那他没有糖尿病也没有高血压，就单纯的肥胖，现在有这种指征也可以用这些药，就是世界上比较流行的 GLP inhibitor，包括治疗糖尿病，尤其拉利奥是利于减重的。
明白，您刚才说的这些都非常的关键。老年人呢，并不是说到了可以不在乎自己生活质量的时候了，越到这个时候越要精细的管理自己的食谱啊，越要算着吃。可能年轻的时候工作忙，没有时间去仔细的考虑自己的卡路里或者说饮食结构，这现在正是有时间也有必要来做这样的事情。还有一点您谈的很重要，这个也是困扰我的一个问题，或者说我相信很多老年人也都有这样的疑问，就是觉得年纪大了啊，关节也不好了，其实都有适合这个年纪的量力而行的体育运动。
对，
第三个问题呢，其实我非常感兴趣，第三个建议就是用药。您接触到病例中就是老年人需要用药达到这样的程度的病例多吗？或者说他有怎样的一个诊断标准，或者说用药的标准一般是由谁，由家庭医生？
目前为止的标准就是说，如果一个人的 BMI 大于30了，就是肥胖的标准嘛， BMI 25到30之间是要超重， 30到35就是肥胖，那35以上就是重度肥胖了。只要能达到肥胖，内分泌协会推荐就可以用药，比如说市面上比较流行大家比较知道的什么 Ozempic 啊、Mounjaro 啊或者 Zepbound 这些药大家很流行，就可以用这个药。但如果 BMI 没有达到30，在25到30间，但是它有并发症又跟肥胖相关的疾病，比方说已经有糖尿病，已经有呼吸上的问题，已经有骨头方面的问题，那也可以用这个药，这是目前的这个标准。
明白。
有些有利于减肥的促进糖排泄类的药现在也非常好，这个的药呢它本来是治糖尿病的，后来发现对心肾的都特别好，所以有些心血管内科医生开这个药，那个药也有减肥作用，它已经不是为了治疗糖尿病，也不是为了治疗肥胖，而是单纯的改善人的心肺功能来开这个药的，也是一类。
今天咱们这期节目您所传递给大家这些信息，我相信是出乎很多人的日常的常识的积累的，好多人可能都想不到年纪大了之后跑内科医生这儿您这儿来咨询，比如说心脏啊这个糖尿病这些方面的问题，还会关联到体重的问题。那一般来说像您在诊断老年人的各种疾病的时候，考虑肥胖问题或者考虑体重问题，现在是不是常规的一种思路呢？
对，你说的这个问题很重要，我们那个病例里面都要写的。现在我们不是都在讲这个 value 的 medicine， 就是要提供医疗服务要有质量的，不光是数量，看了多少病人，就每个人的质量。其中 BMI 是一个重要的指标，医疗保险公司他要求你每个病人都要谈到这个 BMI。我们每个病人来，只要他体重一称了，身高一在那儿，这公式就自动算出来了他的 BMI 是多少了，而且怎么样治疗肥胖，怎么样维持体重这个正常范围内，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几乎每个内科医生已经在做。
明白。今天咱们的节目真是给大家传递了一个跟我们的健康关系非常直接的一个观念，就是说体重的管理不只是年轻人和中年人的问题，对于老年人更加关键。最后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想请您给大家解读一下，就是如果家里有体重超重问题的老人，家庭在日常的这个设施照护啊，日常起居方面应该注意什么？
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居住环境也不一样，最重要的老年人在照顾的人来说的话，年纪大的人就是肥胖的人要防止摔跤，因为他身体不平衡而且体重重，最常见的摔跤地方就是浴室，晚上啊看不清路啊摔跤，然后洗澡又是有水是湿的，所以这个照顾的人也得防止摔跤。然后呢因为是年纪大的人，这个家护来说呢，如果是一个肥胖的人的话，要鼓励他运动，散步啊走路也好，增加一点体力活动呢，不光对心肺功能，全身功能都有帮助。除了这个之外呢，如果是因为肥胖发生了一些皮肤的问题也要当心
哦，
乳房大了下面容易真菌感染的都有，有些因为年纪大了肥胖运动不便，甚至皮肤都有乳疮的都有可能的，洗澡时候要翻身啊，多运动啊，注意皮肤的方面。然后呢肥胖的人他如果运动不畅的，躺下也容易吸入性肺炎也有可能，很多方面吧，我觉得这个很难一一列举出来。
明白。我们最好趁自己这个行动还很方便很便利的时候，不要发展到那个阶段啊。
对。
谢谢您，就像刚才陈医生讲的一样，老年人体重管理问题目的不是追求更小的数字，而是希望能够守住功能、心肺代谢健康和独立生活的能力。只要我们能够把评估做细，把目标定准，把饮食和运动做对，必要的时候合理使用医疗的干预手段，就能做好从减重到增瘦的这样的一个转换。我们祝福每一位老年朋友健康幸福，我们感谢陈玉春医生的专业解读，也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谢谢你。
好，再见，谢谢。
郑重声明，纽约健康365节目采访内容是由纽约州执照医师义务提供的医疗健康资讯，仅供参考与公众教育用途，采访中所表达的观点仅代表受访嘉宾个人意见，不代表本机构立场。您有任何个人的医疗问题，请与您的家庭医生联系。